撒迦利亚书第九章。我们昨天我们特别提到，撒迦利亚书乃是一卷末后的书信，专门针对末后时代的人所写的。虽然它是旧约的一卷书，但是它一直讲到主的再来，所以这一卷书跟我们今天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我们昨天也提到，撒迦利亚书还不是对一般的神的儿女说的，它更是对那些有心向着主，他们离开被掳的巴比伦的这个地方，回到耶路撒冷，为着神的心意，为着神的旨意而活的一般人，也就是在末后神对教会所呼召的那些得胜者说的。换句话说，这一卷书乃是向着有心在神的面前愿意成为一个得胜者，为着我们的主的心意而活的这一班人，这一卷书是向着这一班的人特别来说的。因为对于神一般的儿女，就像启示录所说的，他们没有耳朵可以听神的话，他们按着自己的情欲增添很多的私腹，就掩耳不听真道，就追求那些荒谬的言语。但是向着在这末世，特别向着那一些真心愿意向着主跟随主的人，愿意按着神心意而活的人，这些人圣经上说，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盼望我们今天都是有耳朵可以听神的话，而且愿意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成为神的得胜者，能够等候主的再来，他们能够预备整齐，所以盼望我们今天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心愿愿意做一个得胜者，因为我们的主快要回来了，到时候有一批的人就是得胜者，在主的面前主要称赞他们是好的仆人，忠心有见识，又良善又忠心，可以进到主的面前与主一同享受国度的欢乐，但是另外一批人，因为他们在世上他们为着自己而活，所以当他们见主的时候，主说你们这些又饿又懒的仆人，要在外面哀哭切齿。所以今天巴不得我们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到那一天，这一天很快要来到，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被他称赞。所以撒迦利亚书乃是向着这些人来说的，愿我们都有这样的耳朵可以听。那我们在过去15次的交通里面，我们交通了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到第八章，就是撒迦利亚书前面的三篇信息。那第一篇信息就是向着这些有心做得胜者的这些人呢，第一篇信息就是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换句话说，神最在乎的就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愿意向着他。因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我们的心很诡诈，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自己。但如果我们真的向主有一个渴慕的心，愿意来转向他的时候，他就要在我们身上做工，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做工，来调整我们，到有一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的归向他，这是第一篇信息，那第二篇信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心真的转向他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当我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呢，我们不但能够看见神，而且看见他的心意。所以第二篇的信息就讲到了八个意象，这八个意象就把神的心意向我们启示出来，启示虽然在我们可能还在那种被掳的光景里面，但是神让我们看见他与我们同在，他安慰我们，他供应我们，他的圣殿必定要建成，他的城墙必定要建立起来，祭司的职分、君王的职分都要恢复，人可以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侍神的旨意，人可以有神的权柄来执行神的命令， 然后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然后临到万国，最后是我们的主回来建立国度，得胜的与他一同作王掌权。这是第二篇的信息，那八个意象所给我们看见的，到最后我们的主要回来，他成为我们的君王，成为我们的祭司，他要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第二篇信息。那第三篇信息就给我们看见，一个真心悔改转向神的人必定带下那个属灵的实际，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悔改的心，但我们这个人仍然是旧造一样，仍然是没有见证。但是一个真实悔改的人，圣灵在他身上所做的，还不仅仅是外面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改变，让基督的性格能够组织在我们里面。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人必须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柔和谦卑，公义圣洁，怜悯慈爱，信实，这些都是基督的性格，他要组织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不是说你外面做了多少的工作而已，当然我们需要有外面的工作，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里面那个神儿子的性情有没有组织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真的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的生命慢慢长大成熟的时候，自然带下来的就是侍奉，就是工作，就是生命的流露。因为真实的侍奉乃是这个生命的流露，算的数的侍奉总是基督那个生命的活出。所以在第三篇信息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不但要悔改，而且呢我们必须那个生命要与所蒙的恩相称，所以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性格在我们身上发表出来，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团体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启示录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教会乃是用灯台来代表，因为灯台乃是为了发光做见证的。如果我们不能够见证我们主，那主要把这个灯台挪去。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生命性格来，我们没有办法为主发光，那我们就要失去为主做见证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昨天看到的第三篇的信息。那今天我们要开始从第九章开始看，第九章到第十四章包括了两篇的信息，就是两个末世，两个末世。我们曾经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如果你把撒迦利亚书很简单的分成两个部分，你就发觉很奇特的，就是第一章到第八章是一个部分，第九章到十四章是第二个部分。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分呢？因为你发觉第一段第一个部分跟第二个部分有很明显的差别。第一个就是说，在第一章到第八章，你发觉这三篇信息呢都有提到他说话的信息，神的话临到先知的时候，他有特别提到在什么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但是后两篇信息呢，他没有提日期，这很特别的。然后你发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在前面三篇信息都提到先知撒迦利亚的名字，但在后面这两篇信息呢，就第九章到十四章呢，他没有提到先知的名字。你读中文的时候，你在第十一章第四节有提到撒迦利亚这个名字，但在原文呢没有提他的名字，只有提到他，所以我们就发觉第二个特点就是说，前面这一段一到八章都有提先知的名字，后面这一段呢没有提先知的名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发觉前面三篇信息都跟建殿有关，后面两篇信息呢没有提到建殿的事情，这是第三个特点。然后如果你读得你懂得希伯来原文的那种语气写法的话，你就发觉前面这八章它的语气的写法跟后面六章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就发觉这前面的八章这第一大段呢跟后面的六章有很大的差别，差别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前面的八章 它总共发生的时间是在两年之内，而且圣经上称撒加利亚为少年人，在第二章特别提到他这个少年人。那后面这六章呢，你就发觉呢，不再提他的名字，什么都不提了。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他生命已经成熟了，他所写的笔法语气都不一样了，所以一般读经的人就知道他后面这六章呢，这第二大段呢，大概是撒加利亚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他有很多的经历，他的生命已经成熟了，对属灵的事情看得更透彻了，这时候他写的这一段圣经，就是第二段，从第九章到十四章。我们晓得保罗也是如此，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跟在大马色的城中，他看见了整个耶稣基督的意象。可是经过了很多年之后，当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两年的时候，他写了罗马，写了那个四卷监狱的书简，特别是提到以弗所书、哥罗西书等等，你会发觉呢，这个时候经过了一些年之后呢，保罗生命更成熟了，他所写的、所看见的更清楚了，但是他所写的跟他所看见的呢，仍然是第一个意象所看见的，只是他发表的更透彻的。这就告诉我们，可能我们曾经有过对神的意象，但是经过很多年以后，你发觉这个意象仍然影响着你。所以保罗说，他从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但是经过很多年以后呢，他不但看见，而且看得更透彻。撒加利亚就是这个样子，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他对他前面的意象看得更清楚、更透彻。我们晓得但以理也是如此，你记得但以理书第二章，他在那里解梦，尼布甲尼撒那个梦，对不对？那个大金像那个梦。但是到了第七章，他自己做梦，仍然是同一个梦，但是看得更清楚。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个时候从第九章到十四章呢，撒加利亚对神的认识、对属灵的经历更清楚，看得更透彻。好，那后面这一段从第九章到十四章呢，它包含了两篇信息，就是两个末世，两个末世。第一个末世呢，跟许多国家有关系，所以他提到好多的地点。那在第一个末世里面呢，他把主第一次的来写出来了，他记载了主第一次的来。那后面的三章就从十一章到从十二章到十四章呢，我们就看见这是关于以色列的末世，然后在这里面呢提到主第二次来。所以撒加利亚书离我们今天已经有2500年左右了，但是在2500年之前，神启示撒加利亚就讲到主第一次来，而且准确的应验，以及主第二次的来，主很快就要回来。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只要先读第九章就好。那第九章，我们就看见它是一个末世。这个末世呢，它要应验在什么地方呢？哈德拉地的大马色，以及靠近哈马，并推罗西顿，这些地方，这些末世要应验在他们身上，因为这两城的人，就是推罗西顿的人，大有智慧，然后他中间还插了一句话，他说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为什么称为这篇信息，这末后这两篇的信息要称为末世呢？为什么要末世呢？因为这个末世在原文它是负担，是一个 burden， 是一个负担。如果你读前面八章，神的话临到了先知， 先知就把神的话传讲出去，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讲。但是到了后面六章，神的话不仅临到了先知，神的话也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他经历到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些话临到了先知，这些话也组织在他的生命的里面。现在他生命成熟了，他不但在那里发表，他里面也满了重担。这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的发表。所以今天我们可能被神所用，神把话启示给我们，然后我们就这样发表出去。我们的生命仍然是老旧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成熟人不一样，当神的话临到他，他不仅传讲出去，他这些话更在他里面成为他的生命。所以这个时候他发表的时候，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同时呢，在他里面成为很大的重担。这就是末世，而且这个末世要应验在这些人的身上。我们晓得神曾经用耶利米他来发表那很厉害的审判的信息，但是照理说照我们一般的想法，神不应该用耶利米，因为耶利米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所以耶利米在写耶利米书的时候常常眼泪汪汪你要找一个人来传审判的信息，你应该找一个人很强悍的人，很刚强的人来传神的信息但是神却用了耶利米，为什么？因为今天神可以用我们来传讲审判的信息，我们可以传讲的很厉害的信息，但是我们不懂神的心耶利米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一面在传讲神的信息，他里面满了重担，满了负担。所以当他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呢，他里面充满了痛苦，因为他能够体谅神的心。神虽然在审判，但是神满了爱，满了怜悯。这就是为什么当撒基利亚在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这些成了他的负担。他一面传讲审判的信息，他一面在那里为神的百姓，为这些世人充满了怜悯。这就是为什么当他在讲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他突然插进来，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要仰望耶和华，因为审判太厉害了，神盼望这些人呢，不但因着神公义的审判，他们也能够仰望神的耶和华的怜悯。好，那正提到很多地方，他提到了哈德拉地、大马色和靠近的哈马。那这些地方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的北方，旧约圣经所提到的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也就是今天 ISIS 所在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个预言要应验，不止应验在从前，也要应验在今天。然后他也提到什么地方呢？推罗西顿，推罗西顿也是在以色列的北方，就是圣经上所提的腓尼基也就是今天的黎巴嫩。你每次想到黎巴嫩，你就知道真主党因为黎巴嫩的真主党是很凶悍的他们制造很多的争端他们在攻击以色列神的选民所以你看见这些话，像现在传讲的话呢，是应验在这些地方的以色列北方。世仇直到一直到今天，你看这些地方还是动乱。然后接下来如果你再读的话呢，他又提到四个城市，你会发觉呢都跟什么地方有关呢？腓力士有关。那腓力士是什么呢？腓力士是今天的巴勒斯坦，那也是以色列勒下的荆棘他们一天到晚跟以色列征战，他们还需要建国，所以我们常常提到加萨走廊就在这一带的地方。所以你看见现在呢，撒基利亚第一个末世是什么？就是讲到以色列周围的国家，这些国家呢所代表的就是万国，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神的话要应验在他们身上。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等下读的时候，你发觉他已经应验了，以前就应验了，现在还要应验。 啊，因为神的预言有短期的应验，已经应验了，也有长期的应验，啊，所以这些都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要仰望耶和华啊。当撒加利亚在写这些话的时候，是在主前400多年所写的啊，但是呢，到了主前300多年呢，就应验了。所以那是短期的应验。那是应验在什么地方呢？神借着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啊，那时候征服了当时的马代波斯。所以这一段话呢，其实短期的应验是应验在希腊帝国亚历山大那个时候已经应验了，啊，但是呢，今天还要再应验一次，啊，所以这个时候，神的话一定要应验。那神的审判是严厉的，但是也同时显出他的公义和怜悯，所以神的审判呢是借着希腊帝国，啊，因为当时仍然是马代波斯帝国的时候，啊，所以现在神要借着希腊帝国的亚历山大临到以色列周围的地方，啊，所以世人跟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要仰望耶和华。所以当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你就发觉呢，因着他们的仰望，神为他们存留余种，啊，没有完全消灭，这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啊，好。那在第二节他特别提到推罗西顿，啊，这些人大有智慧，那到了第三第四节就给我们看见呢，特别提到了推罗，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但是呢，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里特别提到推罗，当然也提到了西顿等等。推罗、西顿他们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呢，他们大有智慧，非常聪明，这些人很有智慧。第二个呢，他们自己修筑宝藏，表示他们很有能力，能够保护自己，很有能力。第三个，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换句话说，他们满了财富，但是因为他们太骄傲了，主要赶出他，打败他，然后他们必被火烧灭，所以推罗西顿他们有三个特点，他们代表整个世界说的，今天整个世界在他们自己的眼光当中，智慧、能力跟财富，这是整个世界他们觉得他们了不起的地方，所以每一个整个世界，他们整个世界的局势就这个样子。但是所以世人都很骄傲，他们不承认神，但是呢，神必定要赶出他们，打败他们，让他们被火烧灭，换句话，审判要临到世人。所以借着推罗他怎么样被神审判，让我们看见有一天这个世界要被神来审判，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一方面在读历史，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读预言，这是我们特别要看见的。好，那他这里特别讲到主要赶出他，从历史上来看，是亚历山大把推罗、西顿等等这些都赶出去，消灭他。从历史上来看，但从属灵的眼光来看，是主，主必赶出他。要那推罗被称为海上的霸权啊，因为当时推罗是在海上，他们贸易的很厉害的啊，所以被称为海上的什么呢？海上的那个霸权。但最后他被火消灭，所以当撒加利亚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经过了100多年，因为当时撒加利亚在写的时候是主前400多年的时候，到了应验在亚历山大的时候呢，是在主前333年左右，所以经过了100多年，终于应验了。因为在大概主前333年，亚历山大兴起来征服了当时的帝国马代波斯帝国， 这时候他就来到了以色列的北方，啊，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地方，啊，什么哈马地啊，啊，是推罗西顿啊，啊，这些地方，就亚历山大带着大军就来到了以色列的北方，啊，那这里特别提到了推罗，因为推罗是海上的霸权，当时被世人称为海上的巴比伦。我们知道巴比伦是最大的一个帝国，那推罗被称为海上的巴比伦，啊，非常骄傲，啊，非常富有，啊，神要审判他，啊，他们骄傲，他们有能力，这是有历史根源的，啊，因为他们不但大有智慧，他们自己修筑宝藏，又满了金银，啊，连当时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巴比伦拿布贾尼撒，啊，曾经用了13年的时间，啊，来打败推罗，但是呢没有完全的征服他，啊，他打败了他，但是没有完全的征服他，啊，为什么呢？因为推罗很聪明，啊，推罗他这个他有分为旧推罗跟新推罗两个地方，啊，旧推罗的是在岸上，啊，就是在地中海的西边那个岸上，以色列的北方在岸上，啊，但是他在海中又另外建立了一个海中的城市，被称为新的推罗。巴比伦尼布贾尼撒曾经花了13年的时间把这个岸上的推罗给征服了，但是就一直没有办法征服海中的推罗，啊，这就是为什么在特别提到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因为他很难攻下。但是这里主说他必赶出他，所以现在呢在主前333年左右的时候，亚历山大用了7个月的时间就把推罗给征服。那他是怎么样的做法呢？他把岸上的推罗不但消灭了，整个推到海中，就把海上的推罗跟陆地连起来，用7个月的时间就征服了。征服了之后呢，他用火把它烧掉，就是这里所写的他必被火烧灭。所以你可以看见神的话准确的应验在推罗100多年之后。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推罗所预表来是整个世界，不管你多有智慧，世界多夸口他有财富，他有智慧，他有能力，有一天主说我必要打败他，用火焚烧。所以这件事情我再说，不仅是应验在离我们今天2300多年以前的事，将来很快的还要应验在整个世界，因为神要审判这个世界。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5节到第7节呢，亚历山大这个时候从北边打到什么呢？打到以色列的西边来了，所以他带着大军从北边一直杀到以色列的西边，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这一带。那他特别提到了4个城市，如果你读第5节到第7节的话，他有亚什基伦，有加萨，有以格伦，亚什图，4个城市，这4个城市都是属于非利士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非利士地它主要是由5个城市 所组成的。如果你读旧约的时候，特别你读到撒母耳记，你会记得它有5个城市，对不对？那时候他们因为把约柜给掳去了，结果呢神就降灾给他们，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就请人问，到底该怎么样呢向神赔不是，就做了5个金的什么老鼠，5个金痔疮。为什么5个金老鼠呢？因为他们那时候神降灾给他们，老鼠把他们田地东西全部吃光了，然后他们每一个人都长了痔疮，坐立难安，所以他们只好用了5个金老鼠、5个金痔疮，向神赔不是。为什么是五个呢？因为他们有5个城市，5个首领的代表，所以后来乖乖的把神的约柜给送回来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提到了4个城市，那还有一个城市是什么？你们知道哪一个城市吗？你们可能忘了，加特记不记得？
加特。
啊，因为那时候那个跟大卫打仗那个哥利亚就是加特人，啊，所以他一个城市。但不管怎么样，他现在就来到了这四个城市。换句话说，他来到了以色列的西边了，所以很可怕的，啊，大军挥军而下，啊，那这时候你看他的太厉害了，亚历山大被兴起来太厉害了，所以第五节讲到什么呢？亚实基人看见必惧怕，害怕，因为太可怕了。因为他们势如破竹的攻下来啊，那加萨看见什么呢？看见就甚痛苦。以格伦失了盼望，蒙羞。哦，加色必不再有君王，因为他的王要被除去。啊，亚实基人也不再有居民。啊，人都被杀光了或逃走了。啊，私生子就是外族的人呢，必住在亚实土。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你看非利士也骄傲，整个世界都是骄傲的，啊，整个我们整个人整个肉体都是骄傲的，啊，神要除灭这一切，所以你看神的审判是借着兴起亚历山大来审判以色列周围的国家，啊，所以这些人又惧怕又战惊又痛苦，失了盼望，啊，但是第七节讲怎么讲呢？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啊，为什么说口中带血之肉？因为以色列人吃肉的时候不能带血，对不对？所以这些人都只是外邦人说的，啊，还有牙齿类可憎之物，什么是可憎之物？圣经上讲到所有偶像都是可憎的，而且他们吃拜偶像的东西，啊，那今天我们 你从 远东来的，你知道大家都是在吃东西之前都先拜偶像的，啊，都是偶像之物。然后他说神要除去这些人，但是呢神给他们做什么？留下余剩的人，哦，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哦，这些人归于我们的神就是归给以色列人，哦，在犹大他们要像族长，哦，他们要做族长，哦哦，然后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那以格人就是这些非利士人要变成耶布斯人。什么叫做耶布斯人呢？啊，你记得从前耶路撒冷的居民就是耶布斯人，啊，后来他们就归顺到犹大，记不记得当时大卫要建殿的时候，有两个兄弟建，把他的田地愿意捐出来，这两个一个叫阿尔兰，一个亚劳拉，对不对？他们都是原来就是耶布斯人，但后来就归顺了。换句话说，神为非利士人留下了一些余剩的人归给神的百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所讲的啊，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要仰望耶和华啊，因为他审判中带着怜悯，啊，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见了神借着马其顿所兴起来的亚历山大沿路从以色列的北方征服毁灭他们，然后现在来到以色列的西方，让他们害怕痛苦失了盼望，不再有王不再有居民，现在开始要攻打耶路撒冷，所以现在就轮到了以色列。好，然后第八节，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必亲眼看顾我的家。好，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我家，那我家是指什么呢？神的家是什么地方？就是耶路撒冷，也是今天的教会。现在亚历山大带着大军从北边杀到西边，现在来攻打神的家耶路撒冷，这时候神说我必在我的家视为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这些敌军跟暴虐的人就是亚历山大的军队，因为我必亲眼看过我的家，神要亲眼见过看过他的家。好，现在问题来了，现在亚历山大带着大军，这些大军都很凶暴残忍的，势如破竹的都来到耶路撒冷。所以那时候啊，根据历史的记载，那时候耶路撒冷居民非常的害怕，为什么他们那么害怕呢？ 因为当亚历山大刚刚兴起的时候，他在攻打腓力斯、攻打以色列北方叙利亚这一带的时候，他曾经派了使者来到耶路撒冷，希望他们提供援助，帮助他们，不管是那个粮食也好，或者其他东西，希望你提供我们，来攻打叙利亚。但是有以色列人拒绝了他们。为什么拒绝他们呢？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是在马代波斯帝国的掌管底下，他们向马代波斯有签订合约的，你不能够资助他们的敌人的。所以亚历山大在征服、在攻打他们北方叙利亚这一带的时候，派使者来希望他们提供援助的时候呢，他们拒绝了。所以现在他沿路打下来以后，亚历山这个耶路撒冷的居民害怕了，因为他是带着怒气来的，他要好好的惩罚你们，要把你们消灭掉。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居民呢就聚集在大祭司的面前，大家就迫切的祷告，这个时候祷告是真的祷告了。然后大祭司在晚上就做了一个梦，在梦中神就指示他了。这个是历史上记载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所以我讲的不是随便的讲的，这是一个真实事情。这个大祭司的名字都记下来的，这个大祭司的名字叫亚杜亚。我们看一处圣经，如果你翻得到你跟我一起看，因为不是很好翻，你看一下尼希米记十二章，我们等下再回来。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十二章尼希米记十二章十一节，对，他这边讲了很多人最后一个就生了亚杜亚有没有看到亚杜亚这个字这是讲到当时尼希米在记载这些祭司家族的人然后一代一代记到了这个亚杜亚但是当时呢，事实上这件事情发生在尼希米之后所以尼希米本来的原文没有记到亚杜亚，是后来的人为了纪念这个大祭司，就把他的名字再接下来又接了几代，就接到他为止就这一个大祭司所以我们晓得这是一件历史上真实的事情所以当时呢，以色列的百姓都聚集在大祭司上，你迫切的祷告求神指示的时候，到了晚上，神就让在梦中对这个大祭司亚杜亚做了一些指示。所以到了早上，他们就把耶路撒冷的城门打开来，大门迎接，就是敌军进来然后所有的居民都要穿白衣把街道打扫了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列队欢迎亚历山大。所以亚历山大一进来以后，当然很诧异因为一般都是把城门关得紧紧来抵挡现在居然大开大门，而且大家穿着白衣列队欢迎他，所以他就带着军队就进了城了一进城的时候呢，他看见了这个大祭司的脸，吓了一跳。因为亚历山大他刚刚兴起来的时候，他们是从马其顿开始的，马其顿只是一个小国但是呢，他很快的发展起来，他就想要直接挥军往西边去，直接攻打马代波斯。马代波斯是一个很强的帝国所以他要攻打的时候呢，在路上碰到了一个人一个很奇特的人那个人见了亚历山大以后就说，你不要迟缓你往西边去攻打，你必定得胜。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人，所以他老金对这个人的印象很深刻，不知道这个人从哪来的，告诉他这样去做，而且真的打胜。现在一看到这个大祭司的脸，跟完全是同一个脸，所以很特别所以他，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大祭司就把但以理书给他看。但以理书里面他告诉给他看，就是说神的旨意早就在但以理书显明，希腊帝国要兴起。如果你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他已经讲到希腊帝国要兴起，而且讲到亚历山大的事情。所以亚历山大一看到这个大祭司人，再看到但以理书，结果呢他就来到了祭坛上面献祭，然后挥军，带着这些军队就全部撤出来，应验了第九章第八节的话：我必在我家视为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过我的家。你看，准确的应一百多年以后，准确的应验在耶路撒冷上面。我再说，这也应用在将来神的儿女上面。神要保守我。好，第九节，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突然插进了这么一句话，那这句话是讲到我们的主。换句话，从亚历山大到这个时间呢，又经过了三百年，又经过了三百多年。那这句话就应验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到十六节。我很快的读一下啊，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六节，十二章的十二节到十六节，这是讲到你看主最后一个礼拜，来到了耶路撒冷，他准备钉十字架了，他说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的。你看到没有，三百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亚历山大的事情，而且四百多年前主四百多年前写的，准确的应验在主的身上，完全按照圣经的印证。所以在这里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你看讲到我们的主多准确，但是为什么从亚历山大攻打耶路撒冷蒙神保守，突然跳了三百年以后提到主耶稣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第八节特别提到，他说我比亲眼看过我的家。神为什么要亲眼看顾他的家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为着他的儿子来到，你知道吗？神保守他的家，为了因为有一天我们的主要进耶路撒冷，所以他是有一个预表式的，所以他一下从这里跳到主耶稣了，就是为着他要保守他的家，为着他的儿子来到。但第二点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对比，他把亚历山大跟主耶稣来对比，所以你看从亚历山大一下跳到主耶稣，第一个给我们看见世界的王用亚历山大来做代表，一个是你的王，就是我们的王，你的王跟世界的王有什么差别，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见的。第二个给我们看见呢，亚历山大所代表的世界的王是什么？不义的，但是我们的主呢是公义的，他说你是公义的王，他是公义的。第三个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亚历山大这个世界的王，世界的帝国兴起来都是为着毁灭，但是我们的王呢乃是为着拯救，他这边特别提到拯救。第四个呢，世界上的王都怎么样呢？骄傲，但是我们的王呢谦谦和和。你看世界的王啊，即使在民主国家， 他要需要你选他的时候，他很谦卑的，啊，一做了王就把你忘记了，啊，都是为了财团啊。所以你看见世界的王是骄傲的，但是我们的王呢，谦谦和和的。世界的王呢都骑着战马，我们的王呢骑着驴驹子。世界的王来的时候，你看前面就讲到他是让人惧怕惊惶，但是我们的王来呢，你们要喜乐要欢呼。哦，所以他就把第八节跟第九节，把了世界的王用亚历山大做代表，跟我们的王来做对比。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王。世界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他不认识我们的王。但感谢主，今天我们认识我们的王，那么宝贝，我们能够不爱他，不顺服他吗？更重要的还有一点，他们两个都是三十几岁就过世了。亚历山大，你看这么快兴起，三几岁就死了。那我们的主呢？三几岁为我们定十字架。这就是为什么当亚历山大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特别要求他的坟墓开两个，他的棺材开两个洞，对不对？他死的时候，两个手要伸出来，告诉世人啊，你再多大的丰功伟业，走的时候都带不走的，都是空的。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的王啊，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王啊。这就是说，锡安的民呐，我们就是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就讲到我们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啊。我们的主是这么的好的一位啊，他要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所以我们要像我们的主。好，第十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车啊。以法莲是代表北国，耶路撒冷是南国啊，所以他要把战车除去啊，征战的弓也必除灭啊，他必向列国讲和平，我们的主要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啊！这讲到我们的主，他是和平的君王啊，但是他将来要用公义来审判天下啊！他的权柄要直到万代啊！他的权柄要直到地极啊！这是我们的主，不但讲到他第一次来，也讲到他第二次来啊！好，接下来他讲了一段话，从十一节到末了啊。他说：“锡安呐，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这讲了神的百姓常常是落在被囚的光景中啊，但是神因着立约的血要把他们救出来啊。在旧约，我们知道提到好多的约啊，譬如说在西乃山的约啊，这是律法的约。如果神用律法的约来对神的儿女的话呢，神的儿女呢永远没有翻身的地方，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他们因为这个旧约，就西乃山的约，是双方面签了字的，你如果违背神的律法，你要被放逐到远方去。所以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就被放逐了远方，他们没有救了。但是神对他们不是按着西乃山的律法对他们，因为神早就知道他们软弱，所以在西乃山之前四百年，神就跟他们立了约，这个叫做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的约呢是恩典的约，亚伯拉罕的约是单边条约，只有神自己签字，以色列没有签字。你记得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睡着了，是神从那个中间过去的，所以这是单边条约，只有神签字。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神没有以我们的过犯待我们。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就是与主所签的是新约。你去读新约，新约也没有，也是单边条约，完全是恩典的约。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虽然软弱失败，但是他要把我们带回来。然后第十二节，他说：“你们被囚， 而有指望的都要转回宝藏。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你知道什么叫做加倍吗？加倍就是所谓的 double portion， 就是长子的名分。今天我们可能会失败，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长子，都要 得到双份的祝福。然后第十，接下来十三节，我要拿犹大做上旋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锡安呐，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好，这边有两个众子，一个是锡安的众子啊，我要激发你的众子，锡安的众子众儿子啊。希腊呢的众子，就希腊的众儿子啊，我要使你激发你的众子来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要使他们来攻击他们。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换句话，耶和华要帮助这些锡安的众子，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耶和华必吹角成南方的旋风而行，换句话，神要与他们同在，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换句话，锡安众子要打败希腊众子啊，然后呢，践踏但时，他们必喝辣汗，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的碗，原文没有血啊，盛满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啊。换句话说，他们要大大的得胜，就神要帮助这些锡安的众子大大的得胜啊。因为锡安的众子代表得胜者说的啊，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换句话说呢，这时候他们得胜以后，一直到末了啊，这来到国度的时候啊，神要牧养他们，神要像牧人一样牧养他们啊，他们要在必像宝冠冕上的宝石是神所宝贝的啊，高举在他的地上。他的恩慈何其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出。好，这一段呢就讲到当主回来之前要发生的事情啊。那这个在已经应验的部分大概是发生在主前168年左右啊。那将来的应验呢就是跟我们现在有关，那是幕后的事情啊。那为什么提到锡安的众子跟希腊的众子呢？这件事情啊，是讲到，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第八章啊，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啊，我想我们没有时间慢慢的看啊，或者我们读几节好了，我们很快的按一下这样好了，我只是点到就好了。如果你翻开但以理书啊，因为但以理书已经应验在这件事情上啊，但以理书第八章。这是但以理他的在异象中所看见的。那但以理在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因为伯沙撒是巴比伦最后的王了，所以那时候还是巴比伦的时候，他见了异象。首先他看见那公绵羊出现，很可怕的。那这公绵羊后来他解释呢，就是马代波斯帝国。然后从了第五节开始呢，他又看见一个异象，有个公山羊而来。那这公山羊更可怕了，把这个公绵羊给打倒了。那后面就解释呢，他是希腊王，就是在二十一节第八章二十一节就讲到了希腊王，八章二十一节讲到希腊。所以你就看见呢，原来这里的公绵羊呢是指着马代波斯帝国，也就是撒加利亚所在的这个时候。那公山羊呢就是希腊帝国，就是我们讲的亚历山大帝国。但他特别提到亚历山大的时候第八节第八章第八节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就讲到这个亚历山大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大脚折断了亚历山大三十几岁的时候 就死了然后又在 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所以亚历山大一死以后，他的帝国分成了四个部分他四个将军掌管的然后接下来呢，第九节，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向东、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什么是荣美之地？就是指耶路撒冷说的，渐渐成为强大。 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这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面常献给君的翻祭，毁坏君的圣所，就是圣所啊。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番籍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好，这就讲到将来在希腊帝国要发生一件事情，就他后来分亚历山大之后分成四个大的帝国，然后这个四个大的帝国之后，最后又出现一个小角，这个人呢很可怕的，专门来对付以色列的。好，这是第八章我们看见的，然后来到十一章，我们也很快的看几点就好了啊。那十一章呢，特别就从这个四个波斯帝国啊，不是希腊帝国以后兴起来四个王之后呢，他现在呢就慢慢集中在两个王，一个叫做北方王，一个南方王，对不对？你读这个时候，那南方王就指着埃及，北方王就指着这个叙利亚这边所讲的。所以后来呢，这四个帝国他就不再讲这四个帝国了，就是亚历山大后来分成了四个国，他就不再分讲这四个国，他主要讲两个国。一个北方的叙利亚，一个南方的埃及。为什么讲这两个国呢？因为这两个国跟以色列有关系，所以集中在这两个国，然后就打来打去的，到最后呢，北方的国就是叙利亚这个国呢，就出现了一个人。我们主要来看这个好了，第二十一节，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一节，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尝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这一个人就讲了这个人。那这个人呢在历史上被称为安提阿哥四世，安提阿哥四世，这是历史上所提到的。本来这个国不是他的，是他兄弟的国，兄弟的国呢照理讲是传给他的儿子的，他兄弟死了以后把国队想办法夺过来，是这样子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36节好了啊。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他必自高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与他们啊。然后一直讲到末了啊，譬如说四十一页，他要进入那荣美之地等等啊。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刚才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的后面一段，从第十二十一节开始到末了的啊，就是说将来从希腊帝国然后一直到他分了四个帝国之后呢，从北方的叙利亚要出现一个王，叫做安提阿哥四世，他是预表将来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要出现的敌基督，所以用这个人代表敌基督，所以他的众子就是跟随他的军兵被称为希腊众子，那锡安众子呢，就当时神兴起的一个家族，在主前168年左右兴起的一个家族，叫做马加比家族。当时希腊的众军，他的众子是很厉害的，他们进入了荣美之地，进入了耶路撒冷，强迫以色列人改教，信奉拜外邦的偶像。这强迫他们的，你不听到叫杀的，然后呢，在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坛上面撒猪血，撒猪献猪，撒猪血来污秽圣殿，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是希腊的众子所做的是恶事，但是神兴起了一个家族而已马加比家族，神 这边所记载的，就是说我要激发你的众子，就是西安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所以马加比家族呢，人数不多，但是他打败了希腊大军。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成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就是记载这一段历史。所以马加比家族在大概在主前168年的时候征服了，就打败了他们，他们就断羽而回，就记载这一段的历史。这个是如果你读以色列历史，这是发生在旧约跟新约中间的这一段黑暗时期所发生的事情。那为了纪念这件事情，你知道以色列人每年在12月25号他们要庆祝一个节日，一般基督教是在庆祝圣诞节，他们庆祝什么节？对，它就是所谓的光明节或者烛光节。这个就是纪念这一件事情。那新约圣经也有记载，你知道新约圣经特别记载这一段事情的时候，在约翰福音曾经提到一个节叫修殿节，有没有？有没有读过这个修殿节？你如果读的话，约翰福音10章22节就提到修殿节，而且特别讲到那是在冬天，就是记载这件事情，10章22节讲了修殿节嘛，就讲了这件事情，所以，因为他们当时就是把敌军打退了，重新把这个殿修好嘛，因为被这个安提阿哥四世给攻破。那但是这是一个历史已经应验在今天的2000多年前就应验了，但是你知道有一天敌基督要兴起来，他要进到神的殿中，坐在殿里面自称是神，所以这件事情要重新发生在敌基督身上，所以神也要兴起锡安的种子，是谁呢？就是的圣者，神要加力量给他们，到最后神的国度要来到，神要如牧者牧养他的群羊，然后这些人特别是这些得胜者要像他冠冕上的宝石，神那么看重他们，高举在他的地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甚，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理，换句话说，神要大大的赐福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读历史，但是今天在读我们现在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从前怎么样应验在这些以色列周围的国家，今天它应验在神的家的周围，就世界说的要应验。所以巴不得我们在读这些先知书的时候，我再说他是为着末后我们这个时代所写的，他是为着那些有心向着主，那些愿意做得胜者所写的，盼望我们都在他的面前心转向他，被他得着，在他回来的时候能够称赞我们这又良善又忠心的。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你何等的爱我们，你不仅拯救我们，你不仅让我们 得着你的生命，而且你还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让我们能够彰显你，成为你在地上的见证。主，我们再说我们看自己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但是主，我们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弟兄姊妹，把我们的同伴都奉献在你的手中。主，愿你得着我们，愿你用你的圣灵来改变我们，引导我们，光照我们，变化我们，让我们预备整齐等候我们这位荣耀的王进来。再次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